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平安。
今日主题经文，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也。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就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献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天父讲给你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使不信，也当因我主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比这事更大的，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因父就父因儿子都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我必遵守我的，你们若爱我，必遵守我的命令。感谢神的话语。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想在座的稍微年龄大一点的人，我们大概都知道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什么特殊的日子啊？
六月四号六月五号
对，
什么节？
这个当然今天是主日啊，今天是礼拜天啊，六月五号啊，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但是今天呢是六四之后的第一天，也就是说昨天是六四运动纪念日。那么现在呢，作为特别是中国大陆来的人啊，六四是敏感词。是不能提的啊！我很为中国政府感觉到，其实他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啊，这么紧张。六四运动33年了，不知道多少人还在纪念这个运动。当时呢，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很偶然的参与了那一次的运动。当然六四那一天我已经不在，我已经离开了啊。整个五月份我在。当时的那个场面很激动人心啊。这个当然后来的结局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呢过去了33年了。 昨天呢，我留心关注了一下，香港宣布啊，烛光晚会，到今年结束了，不允许再有纪念六四运动的活动。那么今天我并不是来纪念六四运动，啊，我始终跟弟兄姊妹讲过啊，政治与我们是有关系的，可是我们并不是在这里要反对哪个党派或者反对什么政府或者怎么怎么样啊。今天我们要传讲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人生、世界、政治无论在哪里，它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当我来到澳洲的时候，六四之后大概第一批中国大陆来澳洲，我到了澳洲以后，澳洲这个当时的语言学校啊，我是来读语言的，我一到学校第二天，就看这个六四运动的录像。那么当时我看了以后我就流泪啊，这个我作为一个中华儿女啊，不知道为什么大概中国人都天生下来就爱国，是吧？
对于自己的国家，对于自己的人民啊，有一份责任感。那么当时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当时是不是当时想的我不知道啊，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六四运动的时候有两批年轻人，一批就是现在我们看的图画里边这些人啊，另外的一批我没有把它放在图画里面，就是那些军人，据说他们开枪打死了不少的人啊，到底打死了多少人不知道啊，中国官方报告说是240多个人啊，国外的报告说是几千人啊，有的说是上万人啊，有的说是枪打死的，有人说是坦克压死的，到底怎么回事？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这个找到这个答案的可能性了。但是问题就在于这里边有两批年轻人，一批是坐在那里游行的、绝食的、抗议的，怎么回事的，学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人，对吧？那么还有一批人呢，是穿着军装、开着坦克、拿着冲锋枪进这个广场的。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两批年轻人哪一批是爱国的？都爱国。哪一批是对的？这就众说纷纭了，对吗？六四运动被称为是一个民主运动，希望中国能够走向民主。换句话说，民主就是人类的出路，民主就是国家的答案。下边人已经喊了，看看现在美国咋样啊？这个这里树立了一个据说忘记了啊，这是哪个艺术学院的人，按照张志新的脸谱，按照美国的这个自由女神的形象造了那么一个东西放在那里。当时我已经竖这个像的时候我已经不在广场了。那么在我参与啊，这个特别是大概在5月17号还是5月18号啊，那一天呢，广场的人数相当多啊，据说是这个百万民主大游行啊。那么那一天呢，我到广场去，忽然间发生了一件事，就是现在在中国大陆禁唱的一首歌，大家那个在学生带领之下，整个广场都在唱。你要唱哪首歌？啊，哎，唱国际歌哦，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啊，怎么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啊，怎么这个在唱这首歌哦。 我们知道这是共产国际的歌，对吧？为什么这些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会唱这首歌？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大陆的人，这个会唱这首歌？然后现在的共产党政府居然禁止唱这首歌，哎，这怎么回事？但是，当广场上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我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比较支持这些学生运动，但是当他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忽然间一棒子把我打醒，然后我就开始劝学生们回去。我说，民主运动在无神论的框架下绝对不可能有好结果，大家同意吗？啊？所以我们看看美国的自由女神是个什么货色。美国是答案吗？美国是出路吗？我们看到美国的自由女神是法国人送给她的。法国的自由女神是根据什么来做的呢？所以我还是在这已经跟弟兄姊妹强调过很多次了，对吧？美国的首都叫 Washington D.C. 啊，是华盛顿他的第一任这个总统，对吧？然后呢是 District of Columbia。 其实这一个女神的形象叫做自由女神，这图画好像叫做什么来着，叫做自由引导人民，好像是这么一首画，这么一幅画。然后呢脚底下踩了很多尸体啊，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举着一把枪，对吧？然后呢大家在这跟着后边打着血染的红旗。这叫自由，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从那个时候，这一股的风兵分两路，一路走向了俄罗斯，推翻了当时的政权，然后建立了苏联。然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人哇如获至宝。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女神就走了，对吧？所以中国1949年叫那一年叫什么啊？哎，那一年叫解放。今天我们都还在说解放前解放后，解放前解放后，对吧？我问一问中国人，你解放了什么？你得了什么自由？从那一天开始，1949年10月1号，中国人成了彻头彻尾的奴隶。阿们，同意吗？你能自由活动吗？不能，一个户口就把你治死，对不对？现在农村人可以进城市居住，可以和享受城市人一样的生活吗？人民翻家做主人，你做了谁的主人？土地改革，中国人拥有了一分土地吗？直到今天，有吗？有没有？你拥有了什么自由？你解放了什么？我不是在反对政府，但是一个骗子我们必须认识他，对吧？一个靠着枪杆子，一个靠着谎言，靠着欺骗来统治人民的那一个政权，我们要认识他，是不是啊？我们不一定要推翻他。现在这个法轮功一天到晚在那里喊，我们要退党，我们要怎么怎么样，我们要打倒共产党，我们要怎么怎么样。我说好，现在共产党倒台了，你掌权吗？我说你凭什么理念来治理中国？我们要走美国式民主。美国式民主是人类的出路吗？ 台湾是美国是民主的一个产物。台湾好吗？有人说台湾比中国大陆好，你看从哪个方面说，对吗？这个字可能有点小。从这个，我这个2001年，也就是说21年以前，对吧？2001年嘛，是吧？我这小学数学都还给老师了啊。2001年，21年以前，世界上出现第一个同性恋合法化的国家。这个国家大家能看的吗？第一个是荷兰。然后紧接着2年以后，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南非、挪威、瑞典、西班牙、冰岛、阿根廷、丹麦、巴西、法国、乌拉圭、新西兰是第一个大洋洲同性恋合法化的人，不是合法化的国家啊。然后是卢森堡、美国、爱尔兰、哥伦比亚、芬兰、马耳他、德国、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2017年12月9日。这个数字，这个时间我都不知道啊。2017年12月9日，澳大利亚同性婚姻法律生效。OK, 这是国家的法律。然后是奥地利，然后是中华民国，也就是台湾。2019年5月24日是亚太地区，不是这个亚洲地区，亚洲国家第一个同性恋合法的地方。然后是厄瓜多尔、英国，什么这个哥斯达黎加、智利。然后呢2021年9月21日同性恋公投多数 62%、64.1% 赞成通过，但是还没有正式颁布法律。这个国家叫瑞士。弟兄姊妹看一看这一个单子，这一个表，基本上 90% 以上的国家不是基督教影响的国家就是天主教影响的国家，对不对？这里边还没有中国大陆呢。这就是自由吗？这就是民主吗？人类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我们没有继续讲下去之前的时候，我在这里想先说一件事儿，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认真的去面对。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他再来的日子像索多玛的日子，像这个挪亚洪水的日子，对吧？我在这里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凡是读过旧约圣经的人，大家想一想，当年的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社会情况可能是个什么情况？当年的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情况可能是什么情况？ 像现在的哪一种社会形态？你看这些同性恋的地方没有穆斯林国家，现在世界上还有同性恋一旦发现就处死刑的国家，穆斯林国家。俄罗斯没有通过同性恋，中国大陆没有通过，所以中国大陆是睁个眼闭眼不管这个事儿的，是吧？但是毕竟没有把它拿出来当为一个正面的东西来宣传啊，对吧？当同性恋在台湾合法了以后，立刻举行了大规模的同性恋游行。神学院我非常偶然的一次机会参加了一个神学院的这个同性恋的讨论。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说过了，咱们的圣公会现在聚会的地方已经有很多牧师甚至于主教赞成同性恋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有时候我站在这里啊，我真的心里边很痛苦。弟兄姊妹，请能够明白，我们的教会好吗？真的很差劲。我们的教堂里边充满着可憎的物，对吧？多少年我们都除不掉。当年我们读以色列人，哎呦，看到他们的圣殿里边这拜偶像怎么回事，看看今天我们的教会里边有多少偶像。当年主耶稣赶出那些兑换银钱的这个桌子，推翻他们的桌子，赶出这个卖牛羊鸽子的那些人，对吧？看看我们教堂里边在干嘛。我们都习惯了，我们不觉得无所谓，是吧？当年的犹太人在那种圣殿里边也麻木了，你说他们的存在合不合理啊？当然有合理之处，不然他为什么会存在呢？是吧？因为这些犹太人从老远的地方来了，他带着本地的钱，他到这来不方便啊，他带着牛羊来献祭不方便啊，那怎么办呢？那就去买了。那既然你在外边买的话，就在我这里买了，他很多理由可以解释的，对吧？我们这些东西的存在也有很多问题的解释的。我们的教会里边挂着这样的十字架，是吧？这个天天摆在这个地方摆着。我们说为什么耶稣要在这个十字架上，原来我还不知道，后来当我查这个历史的时候我才知道，这是教会内部特别是天主教里边有一些敌基督的假先知假弟兄刻意要这个东西的。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吗？知不知道？有没有人查过这个历史？这是咒诅耶稣的，这是咒诅耶稣的。为什么他咒诅耶稣？你知道对耶稣的最大咒诅是什么？就盼望他死在十字架上，永远别下来，对不对？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所信的，我们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啊，不是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啊。可是他天天他当然他存在也有理由，他说呢，你看耶稣这么苦，你还敢犯罪吗？你还敢增加耶稣的苦难吗？这是叫人接受的一个骗局的理由。而背后真正的理由是咒诅耶稣，叫他死在十字架上，永远不要下来。我们天天摆着这些东西，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不要以为索多玛和俄摩拉是一个强盗遍地，是一个没有诚信，是一个犯罪堕落，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社会。我告诉你，当年的索德玛和俄摩拉是当时世界上最民主最先进最科学生活指数幸福最幸福的地方，而且当时的宗教非常发达，因为当年的这个麦基喜德就在那里做祭司的。凭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索德玛 在耶和华没有灭索多玛之前的时候，他美丽的像耶和华的园子，又像埃及地。弟兄姊妹，一个不和平的地方，那个地方能发达吗？一个到处都是强盗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人们能够照常吃喝嫁娶买卖耕种建造，有可能吗？对，那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社会，那是一个非常发达的社会，那是一个幸福指数非常高的社会。但是神却用天火把它灭了。为什么把它灭了？上帝看世界好还是不好，和人看世界好还是不好，弟兄姊妹，角度不一样。上帝要看这个世界还有多少人在那里敬畏他，这是这个世界存在的唯一理由。当人吃喝嫁娶，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了，是吧？吃喝嫁娶、耕种建造，这个又买又卖，那么这些东西都不是犯罪啊，是不是啊？这些东西正是在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人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美满，这是不是这样啊？今天看看西方世界是不是这样？教会的人越来越少，教会内部越来越腐败，错误的事情充斥在教会里边，而无法得到更正，是吧？大家吃喝嫁娶、耕种建造，看看我们多么发达。可是真正义人的数量在迅速的减少，而这种罪恶正是在这样的西方国家里边，在美国、在澳大利亚、在欧洲，正是在这些地方去蔓延。我们无力抵抗，我们不但抵抗不了，而且我们慢慢的接受。所以正像当年的罗德渐渐的挪移帐篷，最后进入了索多玛。圣经说索多玛在上帝的眼中罪大恶极，弟兄姊妹注意哦，那是在上帝的眼中罪大恶极，可能在人的眼中看怎么样，正像罗德喜欢的不得了，哎，弟兄姊妹，我刚才讲，发源于欧洲的一个以无神论为基础的一个运动，兵分两路，一路走向俄罗斯，走向中国，走向北朝鲜，走向东南亚，走向很多这些国家，另外一路走向欧洲，走向美国，走向澳大利亚，走向加拿大，走向很多其他的国家。那一路所谓的专制，这一路所谓的民主，弟兄姊妹，同出一辙，都是撒旦的运动。人类如果按照圣经年代的记录，我们计算没有错的话，六千年以来，人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的方法，有没有出路呢？弟兄姊妹，有没有？告诉大家，没有。所以自从人类犯罪离开神以后，人类在世上已经没有出路了，已经没有出路了。这个世界上一切的道路，不管你走哪一条路，都是死路，不可能有好结果。 所以这个世界欺骗我们，说将来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骗子；将来我们要实现民主，骗子。所以六四运动的时候，拿枪打学生的那批人上当受骗，在广场上高喊我们要民主的那些学生上当受骗，他们都终于错了，都在走一条错误的道路，虽然不一样，但是错误本质是一样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既然这样，我们人类是悲观的吗？我跟弟兄姊妹说过，基督徒怎么样？既不悲观，也不乐观。我们怎么样？我们客观。告诉弟兄姊妹，只有基督徒有可能客观。非基督徒，不管你在哪个宗教，不管哪个你在什么地方，你不可能客观。你或多或少一定生活在谎言里，不然的话你没法活。这个世界是没有出路的，就像每一个人都没有出路。因为什么？每一个人你都要死啊，是不是？你每一个人都在走向死亡啊，你的路最后就是死亡，不可能有出路的。你说你太悲观了，好，你乐观，你给我走一条路我看看。当人类犯罪离开了神以后，沦落到与神分离，撒旦魔鬼掌权，放纵情欲，这样的这个情况下，人已经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好的社会制度，使人民在这里生活的完美幸福，这已经不可能。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受撒旦的当，上撒旦的当，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组织，任何，今天还有另外一批人啊，就是那些无神论的科学家，当然不是所有的啊，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骗，都是骗的，对吧？他们的确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东西，发明了手机啊，什么这个东西啊，这个那个，做了一些所谓的好事，一点好事不干，谁能相信你啊？是不是？撒旦也得给他点能力，让他做点好事。然后这些人就在世界上扮演上帝。所以中国人当时喊了：“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德先生，在赛先生，就是民主和科学吗？是吧？科学能救中国吗？世界上科学越发达的地方，毁灭的越快。大家同意吗？哎，科学不发达的时候，人类生活在世界上没有问题。现在科学越发达，到了最后呢？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打进去的疫苗到底什么东西，是吧？我们也搞不清楚到底这个病毒是人造的还是天然有的，是吧？我们吃到肚子里到底什么东西？你说我们现在平均寿命比以前的强了，长了，是。神特别的怜悯，但是绝对寿命并不增长，而且很多人到了最后生活的实际上是很 suffer， 对吧？但是我们没有 microphone， 没有问题，对吧？可是我们有了这些科学，然后我们的环境没了，是吧？我们的土地要越来越少了，是吧？那么我们现在苟延残喘还能到什么时间？到了最后那核按钮一按，我们就没了。这就是科学给我们带来的结果。这一些都不可能 是我们的出路，这些都是死路。然而在我们生活的痛苦，在我们生活的绝望，在我们一次一次的努力，像中国改朝换代一次一样，改朝换代一次一样，有人说中国能够被西方人再来叫什么殖民300年啊，这谁说的，这个刘晓波是吧，啊，说中国就好了。我说你不用殖民300年了，你就把中国现在变成美国它就好了吗？所以当我们在世界上客观真实的看见我们没有出路的时候，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这是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说这句话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然后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在这里我需要解释一下，我就是道路，弟兄姊妹怎么理解的？什么叫我就是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他怎么成了道路呢？这条道路到底是个什么路啊？这条路怎么走啊？你说我信耶稣上天堂就是这条路，这个说法也没完全错，但是很不完整。耶稣说这个话，他的背景是什么？是耶稣说，我现在要去，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说我走的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就说了，说你去哪里我们不知道，你那条路我们怎么可能知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那么耶稣说话是不是前后有矛盾呢？耶稣脑子有水啊？哦，他自己要去的那个地方，他自己要走的那个路，哎，结果就是他自己，你这个逻辑上怎么解释啊？弟兄姊妹怎么理解？我读到这里，我以前我就头昏，读到这里就头昏，是吧？但是今天要纪念六四运动，我不是，我再说啊，我纪念六四运动并不是倡导民主运动，是纪念中国曾经发生过一次那么痛苦的历史，在那么痛苦的当中，我们找到出路了没有？所以在这个我们回头想，当主耶稣宣布他就是道路的时候，表示什么意思呢？等会儿我要来解释啊。好，继续往下看一下啊。他说我是真理，因为中文这个翻译啊，真理这个字，一想到真理我们就想到什么？他就是真理嘛，是吧？是个道理，是吧？其实不是的，这里的真理它原文的意思实际上包含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说它是客观真实的意思。就英文里边这个 truth， 这个 truth 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在中文环境里边啊，一个是代表真理，一个是代表这是真的。 tell me the truth 就告诉你真实发生了什么事，对吧？弟兄姊妹，刚才我讲了，耶稣说我是道路，其实他这个真理呢，它不是一个独立要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一套道理，我是一条路，我是一套理论，然后我是一个生命，三个独立的东西，不是的。也就是说，当主耶稣说我是那条路的时候，第二件他接着说的那个是，就是我这条路是真的路，确确实实的路，是真的。这个就是 the truth, the fact。只有我才是那条路，他强调的是这个。然后他说是生命，也就是说这条路最后他要走向的是走出死亡的那条路，是走过死亡的那条路，是真真实实的只有我这一条路。也就是说除了我之外，在这世上所有的告诉你的那些出路都是假的，都是骗你的，都是不可能的，都是死路， 只有我这一条路是生路，是可以走过去的。然后在今天的经文的一开始，先把这个 destination， 把这个路，耶稣引我们走这条路的那个目的地先告诉我们了。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因为耶稣要走了嘛，对吧？啊，等会儿我要讲啊。然后你们相信上帝，也相信我。耶稣说我就是把上帝，把你们信的神，因为圣经上说我耶稣是这个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对吧？没有人见过父，唯有父怀里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了。那么这个奥秘我们不能完全明白啊。他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为父原为一，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属灵的原则我们信，但是我们很难用我们今天物质的头脑去完全理解这个关系。但是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然后他就把这个人生的 destination 告诉我们，这个最后的这个目的地告诉我们。他说在我父的家里，在我父的家里。所以我常常说信耶稣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弟兄姊妹？是归正而回家啊！信耶稣不是一个宗教，信耶稣不是叫你在这个地上做一个好人，信耶稣是给你一个出路，让你可以回家。所以主说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住的地方，他说我要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了，对吧？如果没有早就告诉你了，对吧？啊，所以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了，现在主还在预备，我想可能早就预备好了，但是得救的人数还不够，所以他现在还在等我们。然后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然后说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生命原本的应该有的状况。所以神创造到第七天，就是基督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从那个地方就失落了，我们成了流落在世界上一帮的罪人。所以世界上无论什么民主，什么科学，什么专制，什么 whatever， 为什么它是死路？因为它解决不了人性犯罪的本质。共产主义能实现吗？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它改变不了人自私的本性。请问共产党共产吗？啊，大家都不敢讲啊！将来共产党抓人就来抓我一个，对吧？是吧？共产党从来没有共产过。我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数字：欧美国家工资和 GDP 的比例大概在50%左右，是吧？中国多少？据说不到10%。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理论，共产党拿去的是中国最多的剩余价值，全世界中国人的平均工资比例和他付出的劳动的比例，中国是最低的，比非洲还要低。他共产吗？他不可能共产。为什么？共产党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对吧？哇，当年我们觉得共产党了不起，共产党不是人吗？不是他娘生的，是不是？是不是弟兄姊妹？共产党是不是他娘生的？如果是，他就是亚当的后代；如果他是亚当的后代，他就摆脱不了犯罪的本性，是不是？请问哪一个高官做到省长，做到什么什么？他不知道贪污不对，他知不知道？他知道。 看看咱们中国的三个伟人，毛泽东是伟人吧？应该是啦。邓小平是不是？不是邓小平，这个蒋介石是不是？也应该是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的国父两岸都尊崇了的孙中山是不是？也应该是了。你看看他们的婚姻生活怎么样？难道他们不知道应该是守一夫一妻，应该是好好的忠于这家庭吗？他知道，但是他做得到吗？他做不到。为什么？罪性，没有办法的。不是共产党特别不好，我在这里说共产党的问题，不是他们特别不好，资本家特别好吗？在这个地上不可能的。所以只有主耶稣一开始创造世界的时候，我们原来是在神的家里边的人呢。可是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好像一个罪人被抓到监狱里边去。所以耶稣来的时候，我让你们得自由，那是把我们从犯罪的地位里边把我们释放了，释放了以后就叫我们回家，你看到了吗？这个好像一个判死刑的死囚，突然间法官说，现在宣布你无罪释放，可以回家了。耶稣说的就是这句话。好，现在我们讲那条路了。耶稣说，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在座的我要问一下，耶稣要去哪里？他走的是什么路？耶稣要去哪里？我们知道吗？我们知不知道耶稣要去哪里？他要走的哪一条路？耶稣要去哪里？啊？耶稣要去哪里？我往父那里去。耶稣说，那条我要去的地方你们知道。耶稣要去哪里？啊？要回？哎，感谢主，这年轻人，耶稣要上十字架了，是不是？吃完了晚餐他就被卖了，被卖了以后他就要去上十字架了。所以那一条路是哪一条路，弟兄姊妹？是透过十字架进入荣耀的那条路。耶稣说，我就是这条路，这条路是真的，因为耶稣他走过了，他证明了这条路是可以走得通的。如果不回到父那里去，人在被定罪的地位上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早晚都要死，是吧？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有好结果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说，我就是那条路，因为我是那个救赎啊，是吧？我就是那个救赎，你不透过我，也就是说你没有蒙我的血救赎你，你没有成为我的中保来保护你，你是不可能到那里去的。所以你必须用信心经过我。但是那条路是什么路呢？就是十字架的路。耶稣说，我要往那里去了，其实他要上十字架了，对吧？然后他呼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耶稣说，你们若不背起十字架来，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很多在中国教会，现在西方教会很少讲十字架了，对吧？原来我小的时候在这个家庭教会里面啊，大家很喜欢讲十字架的，是吧？但是我当时我也很感动啊，是吧？有一位老弟兄叫赵西门呐， 是吧？这个写十字架的歌啊，是吧？这个我心饥渴的爱慕十字架的归去路啊，是吧？这个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啊，我们都在唱，对吧？啊，这个小敏做的诗歌里边，这个有这个怎么了？又苦又风雨很大，那个诗歌怎么唱的来着？很大也很苦，是吧？这个十字架是什么什么的滴的，唱的很感动，很流泪啊！我听了这些诗歌，我听了以后啊，我不感动了。其实这个里边人为什么很喜欢唱这些歌啊，在背后啊有一个英雄主义在后边。你看我多么厉害，对吧？这个我心饥渴的爱慕十字架的归去路，那条路上有烟油，有云雾，多有愁苦，多劳苦，多愁烦，是吧？多么孤单，多么痛苦。十字架是这个吗？是不是这个，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不是。人为什么喜欢唱这些歌呢？其实背后隐藏着个人英雄主义。你看我多厉害，主啊，我都为你吃这么多苦了，是吧？我都受政治逼迫了，是吧？我都怎么怎么样了？其实那个唱这首歌背后的这个动机，这个情感正是十字架要做的工作。十字架真正做的工作是什么？弟兄姊妹，十字架真正工作是什么？啊？哎呦，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很多人是很属灵啊。你我背你这个十字架，你天天对付我，对吧？你苦的要命，对吧？我太太就是我的十字架。真正的十字架不是的。真正的十字架是钉死你的自我，没有第二个解释，只有这一个解释。没有什么英雄主义，为什么要钉死你的自我？为什么？因为他是该死的，是吧？因为他是该死的。我们钉十字架是我们信耶稣要付的代价吗？是不是？告诉你，不是。你人在信耶稣这个问题上，你没有资格付任何的代价，你也付不上任何的代价。你说我受了那么多苦，岂不是代价吗？不是。你受的苦没有半分钱的价值，你受的苦都是该受的。哪有死不苦的，有没有？死一定是苦的，尤其是十字架的死，慢慢的死，他肯定苦的，那是该受的。我们受的根本就像圣经上说的，你受的那种苦算什么？这个大卫早就说了，你根本上帝没有按照我们所犯的那些罪来足足的报应我们，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上帝对我们太手软了，我们犯了多少罪，上帝根本没有真正的来追讨我们的。十字架，弟兄姊妹，这条路只有一个解释，这叫死路。十字架不是苦路，十字架是死路。死中间有没有苦啊？当然有，但是我们强调苦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一定放在心里，弟兄姊妹，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是真实的那条路，是走向生命的那条路。这条路是什么路呢？就是走过死亡进入荣耀的那条路。如果我们只看着我们这个路上很苦，唱歌也唱我们很苦，那你别走了，是吧？就好像这个罗德的妻子，你既然留恋，你留在那儿好了，你苦什么苦啊？是吧？我们要觉得不配，我们恨恶自己的生命，你巴不得他快点死，这才是正确的十字架的观念。 而且凡是走十字架道路的人，眼光一定看到十字架的后面，要多看十字架后面的荣耀，而不要光看着十字架上多么苦多么苦。你看到十字架多么苦，你还敢上吗？是不是弟兄姊妹？唯一的人类的出路，也是唯一的每一个个人的出路。这个世界上没有出路。那么你说我们难道不关心这些事情吗？我们关心。但是像中国大陆是吧，像共产党，我们盼望他们信主，他们不信主，共产党是死路，是吧？他们自己是死路，国家也是死路，不可能有前途的，是吧？我们把这个真理告诉他，是对他不好吗？天知道，是吧？我们不是在反他，我们是要救他，对不对？他不懂，但是我们需要懂啊，是吧？今天这是同性恋的人，哦，我们有同性恋，我们有自由，我们说你错了，我们不是要害他，我们是要救他。我们反对同性恋，不是因为我们歧视他，是因为我们爱他。走上这条路，用什么来表达？主耶稣自己说的，千万不要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要怎么走，而愿我们都遵守主的命令。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主怎么引，我们就怎么走。凡是这样的人，是智慧人，是真聪明的人。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路怎么走，人非生而知之，对吧？我们怎么知道怎么走？所以凡是走迷路的人，都是不听引导，自以为是。圣经上说，你不要自以为聪明，对吧？你不聪明啊，你听他的就是你的聪明，是吧？你认识至圣者才是你真正的聪明，是吧？你敬畏耶和华才是你真正智慧的开端啊！你没有这个，你还说我聪明我智慧，你傻到哪里去都不知道。所以我有时候我就想，我们的主教怎么可能赞同同性恋呢？这样的主教要么傻要么坏，大家同意吗？人们说同性恋他不影响别人吗？他们你耶稣也爱他们吗？你去看看同性恋他们在干嘛，是吧？你敢说这样的话，是吧？有人说你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是吧？这个你有这个贪心，你去搞小三儿，你去怎么样，那就同性恋一定比你更坏吗？我说罪就是罪，但是同性恋稍微不一样，这个罪和罪的程度也不一样。 OK， 搞小三儿是不是犯罪？是不是？是。你有没有看过搞小三儿的人大游行呢？啊，男人领着个小三儿出去，我们要权利，我们要小三儿，有没有啊？那些小三儿都扒了这个穿个三点式，恨不得把光屁股也露在外边，说我们要当小三儿，争取小三儿权利，小三儿游行，有没有？但是同性恋有，为什么他会有？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会有？其他的任何罪恶是都是罪恶，你有没有看到杀人犯说我们要杀人犯，我们杀人要权利，有没有？有没有？没有。但是为什么同性恋有？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个运动，因为这是神创造人类最根本的东西。如果同性恋一旦泛滥了，人就断了根了。同性恋能生孩子吗？能产生生命吗？能产生后代吗？这是对人类的一个最大的咒诅。 这是对上帝创造的最大的亵渎。不要小看同性恋。所以我们的牧师，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主教居然能够接受同性恋。你接受同性恋的人，我举四只手赞同，对吧？因为罪人蒙恩悔改，这是好的无比的事。可是你支持同性恋性质不一样，对不对，弟兄姊妹？所以我说，那些主教非纯即坏。去看看那些同性恋大游行的，你没有眼睛吗？他们都在干嘛？你说他和别的罪恶都一样吗？他不一样。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你眼睛看见妇人就动一念的，下边一句话说什么啊？下一句话说什么？你心里与他犯奸淫，是吧？请问心里犯奸淫和生理犯奸淫一样吗？一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你心里犯奸淫他能怀孕吗？可是你生理犯奸淫他就怀孕了，这能一样吗？所以弟兄姊妹，不一样。可是今天我们的教会刻意淡化这些犯罪的东西，模糊概念，把我们接纳罪人也变成接纳罪恶。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凡是遵守主命令的，那就是行在那条路上的。弟兄姊妹，阿们。死路，十字架的路是痛苦的，是挑战的，但是在这里最后一句话是必须的。若不借着我们在十字架上的死，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好，下面呢是我们来守圣餐的日子。圣餐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就是他刚才讲说你们我要往那里去，那条路你们知道啊。之前这个做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他为我们设立了圣餐。这个圣餐正在告诉我们，是我们要跟他一同出死入生啊，是他走过的路，他呼召我们，他说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下面我们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来。
我们对于圣餐的事已经讲了很多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再一次思想的时候，就是主耶稣是人类唯一的出路。所以咱别基督徒啊，别再跟着喊什么搞民主什么，那不是出路，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我们要盼望能够更加热心的来把耶稣这一条出路介绍给我们周围的人。如果我们有机会参与政治，也要告诉我们那些搞政治的人，唯有耶稣基督是出路，是生命，是真实的，其他的都是虚假。但愿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他的道和他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当我们领受了却照着遵守的时候，就表明我们是爱他，也表明我们在这一个真道的道路上。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他注谢了掰开，他说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是月节的晚餐，他拿起一杯葡萄汁，他说这是我的身体我的血为你们流的。 你们分着喝，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并且他说这是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就是立的生命之约。他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在天国里喝新的日子。我们知道在天国里喝新的日子就是他羔羊婚娶的日子，而我们在羔羊婚娶的日子里面，我们是新娘。所以但愿我们有新娘的心态，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当怎么样去以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态度来生活。线上的弟兄姊妹，虽然你们不能拿到实实在在的饼和杯，但是但愿我们也用着信心来纪念我们的主。好，弟兄姊妹，我们都拿到了，我们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存着敬畏和存着感恩的心，我们一同来领受。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众弟兄姊妹再一次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纪念不单单是六四，是人类的历史上多少次流血征战改朝换代，出沉重的代价，盼望能够找到人生的出路。然而主啊，你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唯有你才是道路，唯有你才是我们人类唯一的盼望。主啊，我们今天来领受你的圣餐，来纪念你为我们所做的。主啊，你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可以使我们回家的。主啊，愿所有在你面前领受圣餐的弟兄姊妹，在你里面都走在这一个走过十字架走向荣耀的道路上。主啊，都真真实实地走在这条路上。主啊，都能够在这条路上得着你所应许所赐给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那原本是我们应该得的。主啊，也是你这样爱我们白白地赏赐给我们的。愿主加添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信心和力量，使我们的眼光看到正确的方向，好好把握我们自己在这末后的时代能够继续为你做见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大家请坐。